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46至54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礼拜天，在主日崇拜的当中，我们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感恩。其实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7月25号，那就是说我们是七月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如果你再看整年的这个 calendar， 你看到今天也就是2021年的第30个礼拜天，一年才52个礼拜天，今年是第30个礼拜天。所以我们感恩在过去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他，也求神带领我们在未来的礼拜天也继续的可以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和喜乐的灵来敬拜归于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在讲到开始以前，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感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恩座前，向你敬拜歌颂与赞美。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主啊，你借着圣经，就是神你自己的话语，每一天都向我们讲话。特别在今天，在这个礼拜天，在今年里头的第30个礼拜天的这一日，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把你的话语都听进去了，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恭敬地把你的仆人交托在主的手中，求神使用你的仆人，也借着他的口来传扬你的道。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在会场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圣灵也在每一个人在家里头聚会，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参与这个聚会的众人，我们求神都与我们同在，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听见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到你。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其中一个故事，这件事情是讲到耶稣如何在人的生命里头做了一个奇妙的奇迹。生命当中有奇迹，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有人是这样说，相信奇迹的人其实他们乃是最靠近奇迹的。是真的，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奇迹，所以奇迹永远不会发生在他的生活里头。但是呢，是愿意来相信奇迹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是最靠近神的奇迹和神的事情，这都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愿意做怎么样的人呢？是否愿意做一个靠近奇迹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来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我们全能的神，我们的主，他又为我们行他的奇迹。我曾经看过最近也就是一个电视机里头的一个节目，它的名称叫做《寻人记》，这是香港电视台所拍的一个一年总共有10集的一个节目，很好看的，因为它都是访问一些在过去哪些年里头的新闻人物， 其实所谓的新人人物并不是说他们很出名的人，其实都不是，都是一般的人，甚至可能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他通过新闻的报道知道他们当年曾经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有一定年龄的人他们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就回想起，哎呦，某某年记得，我记得看过这个新闻的报道，听过 有关于这个人的事情，哦，这个节目就会这样，哦，他们就找资料出来，然后 就拍成一些节目，让我们就回忆一下当年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追访一下，追踪一下，到底这么多年之后今天他们活得怎么样，他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很有人情味，很有意思，很感动人的心。最后的一集是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在30年前在香港一家学校里头的，有好几个念高中的女学生，他们参与学校里头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叫做鸡蛋撞地球的一个比赛。什么意思？他当时就是举起一个条件，就是说参与的人他们要思考一下，想一些办法，就是从高空大概有14米这么高的这学校的高空的地带，把鸡蛋扔在地上，然后这个掉在地上的鸡蛋不会打破，你用什么方法？哎呦，这个很考验，哦，所以很多人很有兴趣去参加，有几个女学生就参加，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小队，那就参加这个比赛。他们在家里买了很多鸡蛋，在不断的实验，每一次鸡蛋都打破的。最后他们统计了，他们花了200多个鸡蛋都打破了，但是他们不灰心，他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来做。当然他们要用方法啦，譬如在地上要铺排什么东西，然后这个鸡蛋掉下来就垫住这个鸡蛋不会打破，用什么力度来扔这个鸡蛋等等。他们都合作得很愉快，他们遇到一些很灰心很困难的时候，常常在家里头做实验啊，回到学校里头又做实验，哎呦，他们但是他们不灰心，很高兴的在做。最后在比赛的当中，这一群女学生他们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他们得到奖品，他们很高兴，高兴来不了，当年就有这个新闻的报道就告诉了大家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人来看不可能的，鸡蛋从这么高的地方掉在地上能不打破吗？他们就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证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仔细的 来考量，来做实验，然后就不断的尝试，失败了又再尝试。但最重要，他们通过这一件事情，他们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所以当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学到这么宝贵的人生的一课。所以30年之后，这个记者就把这些资料又找出来，再追访一下这些人，但很可惜已经很多人都找不到了。最后最很困难的情况底下才找到3个当其中的女学生，今年他们已经快50岁了，因为30年前嘛，他们高中的女学生人生里头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当年所发生的事情，当年所他们所经验的事情还是蛮新鲜的，在他们的记忆的当中，他们回忆起来还是津津有味，他们觉得哎呀，真是太感人，太感动人心。不过很可惜，很多人都找不到了，只是找到其中的有3个。这个记者就问，30年之后到底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做了科学家？因为当年其实就一个科学的一个比赛嘛，怎么来研究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做了科学家？没有，没有人做成一个科学家，他们都是一般的人，可能是一个教师，可能是一个在当了一个医生，或者只是当了一个家庭主妇而已，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在人来看他没有 很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他们这几个女学生来说，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次的参与比赛的当中，他们学习了很多功课，学习了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彼此合作，我们 要一块来思考，一块来给意见，那一块来尝试，在失败之后我们不灰心，怎么彼此的来鼓励。 最后我们成功了，这就是他们这一件的事情。然后最后这个节目的结束就是说，我们相信奇迹才会遇上奇迹。因为他说不单止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一个奇迹，现在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到其中三个人来访问他们一下，也是一个奇迹。真的，你相信奇迹你就遇上奇迹，你愿意相信在你的生命里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奇迹吗？你要相信这个奇迹才会碰到你的生命的里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我们的经验都不一样，但奇迹总是有的。当你有愿意的心，奇迹就发生在你当中。今天看的圣经里头讲的就是一个有关于父亲与儿子的事情。其实如果你打开圣经，你无论是旧约新约，你找到很多父亲跟儿子的关系，父亲跟儿子的故事，都是很感动人心的。如果你每一个这样的故事仔细的来看，以上你一定找到很多宝贵的信息在当中。今天看的圣经，如果你集中在看这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觉得你一定心里头受到很大很大的感动。这个父亲很爱这个儿子，很关心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发生了任何的事情，他这个父亲都放在他的心中，为他来忧虑担心等等。所以我看到这个父亲是很爱这个儿子，他很关怀这个儿子。一般来说父亲，我们说男人都是比较我们粗心大意啦，不像母亲那样，很温柔的来照顾小孩子。但是不是的，如果你看圣经，你就发现这些父亲都是带着爱来对待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今天来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天这个父亲的儿子生病了，还要害得这个病很不轻的，很重的，快病得快要死亡了。所以这个父亲就是跑很长的路，跑到耶稣那里来恳求耶稣，求耶稣啊，耶稣啊，你来医治我这个生病的儿子吧，我的儿子病得很严重了，快要死掉了，求你来医治他。如何才可以经历生命中的奇迹？这就是今天我讲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我讲到最后，我要重复把这个问题打出来给大家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人，这个父亲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怎么爱他的儿子，现在几乎他的儿子快要没命了，快要离开了他了，永远离开了他了，如何经验这个生命当中的奇迹？如何，就是说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找到这个神迹，怎么样我们才可以让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当中，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首先第一，这个人承认他是无助的，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如果我们要经历生命当中的神迹，那么你需要承认自己的无助。因为是这样的，当你觉得我很有方法，我很有办法，我很有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一个奇迹。当你觉得我很有钱了，我有权柄，我有朋友啊，我有势力啊，我能够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啊，你不会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对吗？只有当你感觉到无助了，我的钱财帮助不了我，我的能力帮助不了我，我的朋友也帮助不了我的时候，感觉到一无可靠的时候，这个时候奇迹才会发生。问题是我们太骄傲，太过骄傲了，我们不肯承认我们是无助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奇迹，就算奇迹来到了你也感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真的感觉到没有别的办法了，承认自己的无助。圣经是这样说，从第46节说，耶稣又来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迦拿，为什么他说这是加利利的迦拿？因为在圣经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叫做迦拿，所以把它要 分别出来说，这个迦拿就是在这个加利利这个省里头的地方，还有这个迦拿这块地方，也就是曾经耶稣在这个地方行的头一个神迹，把 一些清水改变了成为很味道很好的美酒的地方，变 改变，就是迦拿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想到迦拿，我们想到改变，因为耶稣能够把没有改变成为丰富，把软弱的改变成为刚强的改变。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愿意我们改变。你 在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迦拿这一块土地？在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迦拿的经验，让耶稣在你生命里头从头到尾的切切底底的来做改变，翻转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圣经又很奇妙，他提到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哎呦，为什么又很好像没几个需要讲又到了，是什么意思？其实有意思的，那就是头一次耶稣去到迦拿去行第一个神迹，把水改变了成为美好的酒，现在耶稣又来到了这个迦拿。这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意外发生的，而是耶稣的安排。耶稣清楚的知道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要来到，要再一次的来到迦拿，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他要来到迦拿，要求他在这个迦拿这个地方要发生另外一个奇迹，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每一次把你带领到不同的地方，把你带领到不同的情况里头，都不是偶然的，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不是一个意外，都有主的意思，主都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仰望神，依靠神。圣经说这个人不单是一个父亲，还有他的身份地位也不简单哦。圣经说他是一个大臣，这个大臣的意思，在如果原文的意思，他就是一个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希律安提伯的一个这个王君王的里头来做工的，他是一个高级的公务员。所以如果这样看，哎呦，他的地位不简单，他一定有钱财，他一定有很多手下，有很多人供给他来差遣他们为他做事情。但是无论他有钱财，有人才，或者有钱财，什么都好，都帮助不了他。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在加百农这个地方生了病，还有这个病不简单，病得快要死了。哎呦，很可怜的一个父亲，他说心爱的儿子快要永远的离开了他，所以他指望的就来到求见耶稣，求耶稣的帮助。其实在这里这一句话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头总是发生了有人在生病，也有人在死亡，或者是有人面对死亡快要死亡，或者有人因着他的亲人好朋友的死亡而伤心难过。这个世界里头都是充满了病人和死人，你们看到吗？耶稣说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要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头，这一年多两年来，这句话很应验哦。整个世界全球都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很多人感染了，每一天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数字都一直上升，然后这个病毒又变种了，变成为更厉害了，更破坏性了，更影响人的生命了，很多人都面对这个病而死掉了，或者快要死掉了，或者会为了这些死掉的人我们伤心难过。哎呦，很可怜。病有很多种，不单是这一种的新冠这个肺炎的病毒的病，其实整个世界都有很多病。其实如果专家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每一天生病有死亡的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流感就已经叫很多人死亡，很多人因为这个天气气候的变化也死亡，很多原因叫人家生病，叫人家死亡。耶稣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父亲，因着他所心爱的、所疼爱的一个儿子，他快要因着生病而死亡，多么叫人伤心，多么叫人难过。这整个故事的发生就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你思想一下今天这一段圣经的话，不单只是在耶稣的年代，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所发生的，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怎么来面对？他有钱 有力量，但是他救不了他的儿子，这是很可悲的。这也是代表他承认，彻彻底底的承认，我是无助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苦难总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走过的道路。是的，耶稣不是也这样说吗？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们有苦难呢。哎呦，真的苦难太多了。从旧约圣经的约伯记，一直去到新约圣经，我们都看到苦难。走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苦难在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多。可能在过去，苦难只是两个字而已，但今天苦难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种经验。我们亲身的经验到这个苦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但是感谢神，苦难多，安慰也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读圣经，哥林多后书就讲到苦难跟安慰。如果你要看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安慰，你打开哥林多后书，每一章圣经都讲到安慰。苦难来了，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仰望神。我们经验过苦难的人，要懂得安慰别人。弟兄姐妹，神容许苦难临到你的身上，神容许困难来到你的身上，给你医治，给你帮助，目的是什么？要你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帮助别人。所以一个要经验奇迹的事情的人，在他生命当中，首先第一，他要承认自己无助的人；第二，他要听见了耶稣。听见耶稣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怜悯，让我们有一双耳朵，我们可以听见。但是我们能否听见耶稣？听到了耶稣，就是我们的重生得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听见了耶稣，我们才找到人生的出路。圣经上第十七节说，这个父亲他听见了耶稣从犹太这个省来到加利利这个地区。哎呦，他听到了，听到是被动的，明白吗？是人家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头，所以他才听到，这是被动的。但也看到是神的恩典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听到这么好的一个故事，我可能从来没有听到有关于几个人的美好的事情，但是只是这样的美好的讯息却跑进我的耳朵里头，让我们可以来听见。这都是神的恩典。圣经第四十五节解释了这件事情，说耶稣当时是来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当地的人，他们曾经去过耶路撒冷过他们的逾越节，所以他们也在那边看见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在这些骑士在耶路撒冷那边。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就告诉别人，跟别人来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律师的这样的事情就传到这个父亲的耳中，好像他听见了这一位耶稣现在从犹太地也来到我们这边的加利利这个地区。你明白这个背景吗？对，神为他安排，他是被动的听见，但神的荣耀就是美好的事情，美好的见证跑进他的耳朵当中。问题是你听到之后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愿意在别人的面前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美好的见证，好让这些人能够有机会，他们可以听见主耶稣的福音吗？不要忘记，每一次当你愿意来分享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都是给别人一个机会。你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就成为别人一个宝贵的机会。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但对于那些听见的人却是非常的重要。神就是这样来工作，就好像这个父亲一样，他在偶然的情况底下听见人家告诉他说，这个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做了骑士等等，现在他来到我们这里。哎呦，他马上醒悟过来说，这不就是我的机会吗？所以他马上赶紧的跑去来见耶稣。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能够听见这个美好的道理，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以至于我能够听到。 其实我们在这里座位的或者家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大概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了，有人分享他的得救的见证了，有人分享他怎么信相信耶稣的过程了，我都听见了，以至于我后来就决志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所听到的是因为有人来给我们传，但是我们听到之后我们有相信吗？有人听是听了，但是还没有相信，巴不得今天你听见这道的人赶快的来相信这永生之道主耶稣。怎么听见呢？有三件事情，有三个方法神让我们听见。第一，神通过圣经来让我们听见。真的，圣经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圣经 不仅仅是一本书，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古老的书，还是神永生之道，神 永远活着的话语，很宝贵的。神让我们听见圣经，以及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讲话。很多人家里都有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翻开好好的来看，每天都花点时间来读圣经。有些基督徒当了信了耶稣很多年，参加聚会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把一本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哎呀多可惜。神盼望巴不得我们打开圣经，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他对我们讲话。第二，神是通过他的仆人来让我们听见。这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神的仆人，旧约圣经里头有先知，新约圣经里头有使徒，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当中，神使用了很多传道人、牧师、传教士和教师，很多教会的领袖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人，他们来传讲神的道，我们有听到吗？或者有人说，哎，我才不听这些人讲话，他们都没有什么成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出名的地方，他们几个普通的人，我不要听他。是的，许许多的神的仆人都是普通的人啊，包括在你面前讲到的人都是普通的人啊，但神要使用这样普通的人来传讲他并不普通的道，并不简单的道，美好宝贵人生之道。我们愿意来听吗？你愿意来听的话，就听见神给你的生命之道。第三，神是通过我们的环境来让我们听见他对我们讲话。神的环境就是我们生活里头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这个环境。尤其在这一年两年的当中，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一个大环境的里头，我们都在悲哀，都在埋怨，都在灰心，都在失望。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神也有他的话语要来告诉我们的，你听到吗？当你愿意打开你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通过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你一定听到神有重要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跟你说。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带着一个来聆听的耳朵？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都专心的去听很多的杂音，这个世界里头有乱七八糟 的声音，很不同的资讯都跑到我们的耳朵里头，再塞住我们的耳朵，以至于我们没有听到神对我们的讲话。是这样吗？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灵，开通的耳朵来听神对我们的讲话，无论是通过圣经，通过他的仆人，或者是通过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来向我们讲的话。第三，这个人能够经验奇迹的事情，是因为他来见耶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 他第一他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感觉到自己无助，但是他不来见耶稣，还是帮助不了他。如果他已经听到了耶稣，知道耶稣所行的这么伟大的事情，但他却下不定决心要来见耶稣，那到头来问题还不能够得到解决，他还没办法经验到生命当中的奇迹。所以来见耶稣是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影响他是个关键的地方，以及他可以经验到生命当中的奇迹。 圣经说这个人就跑去见耶稣，求耶稣下去医治他这个心疼的儿子。哎呦，圣经是说他求，他求，求这个字不是一般的要求，也不是一般的请求。圣经就用的这个原文这个字是代表他恳求，他哀求，很迫切的来求。所以有人认为他当时这个父亲他就跪在地上来求耶稣，很迫切的求，一边求一边哭，求耶稣医治他快要死掉的这个儿子。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他并不是差派一个仆人来见耶稣，来邀请耶稣下去来医治他儿子，他不是这样做。这个大臣，这个大有名气的一个人，他亲自的跑一趟很远的路，从加百农跑到加利利，跑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来求耶稣。他不假手别人，他自己亲自的来。平常他可以呼叫一些人来帮他做事情，你做怎样，你做哪样，他大有权柄与影响力。但是在面对这件事情上，他一定要亲自的来到耶稣，很谦卑的迫切的来直接的来求耶稣。这就是告诉我们，相信耶稣不，别人不能代替你来决志相信耶稣，你一定要自己来决志相信耶稣。你的父亲帮不了你，你的母亲帮不了你，你的朋友帮不了你，你自己需要亲自的让耶稣，邀请耶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这个地图就大概知道以上这个加百农到迦拿这个距离是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加百农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有人说加利利湖的北面的一个地区。耶稣常常去到这个加百农去做工。然后迦拿在哪里呢？在他的左边下一点就叫做迦拿，就耶稣在这边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用清水改变成为美好的酒，甚至第二件神迹也在这个迦拿来发生。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大概有34公里，用今天我们开车的话很快就去到了，对不对？但当年当时的情况，他们可能要走路或者骑着驴子，对，走大概一天的时间的道路才能够去到。他千辛万苦的亲自的跑一趟，从迦拿迦百农这个地方放下他的生了病的儿子，跑到迦拿就是要来见耶稣。哎呦，你看到他多么的迫切，多么的认真。我们来寻求主，来认识主，也都是应该这样，放下我们别的工作，放下我们的责任，来亲自来敬拜我们的主，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面对这样一个迫切来求他的父亲，耶稣怎么回应？好奇怪哦，耶稣没有马上立刻的回应这个人的要求和请求，他乃是说，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首先你发现了，好像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单独的对着这个父亲来说的，因为这里他用你们总是不信，看到吗？他并不是单单对着这个父亲一个人来讲这句话，乃是对着他，可能也包括他的随从，他带来的仆人，或者周围来看热闹的群众，就趁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就发表他这样的宝贵的一句话语。很多时候耶稣好像是对别人说的，但其实耶稣也是对我们说的。你不要以为，哎呀，这牧师讲这个道是对他说的，没有，也是对我们说的，常常都是这样。耶稣就说，你们如果看不到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并不是说他们不信，耶稣不是说他们不信，而是强调，耶稣说，强调说总是不信，用另外一句话，老是不相信的。你们就习惯了不相信了， Never believe， 所以英语翻译出来是很好，永不相信的，就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了，无论你讲什么见证我都不相信了， 你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我也不相信。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拒绝来相信耶稣。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许多都是这样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也不是这样吗？很多人已经听见福音很多次了，听过人家讲见证好多次了，也听过牧师讲道好多次了， Never believe， 总是不愿意来相信。求神改变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魔鬼最懂得用的一个工具和方法，就是叫人 Never believe in Jesus， 叫人永不相信耶稣。他们宁可相信别的也不来相信耶稣，这是很可悲。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要明白，今天这个世界里头的属灵的见证就是在于这里，因为太多的人被魔鬼所捆绑，以致他们不信。求神帮助我们，这叫福音的大能改变这些 never believe 的人，成为相信耶稣的人。好像圣经时代的使徒保罗，他从前是 never believe in Jesus，但是当耶稣向他显现之后，生命就改变，他就来相信耶稣。但愿我们永不灰心。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们永远是单凭着他们自己的标准或者自己的眼界来看这位神，所以就认为不可信。他们认为通不过我的思维我不相信，通不过我的理解我不相信，通不过我的经验我不相信，我认为相信的才相信。人是太主观，以至于把神都拒绝在他们的心门之外。很可惜，我们在这里要为这些人来迫切的祷告。其实圣经特别约翰福音是强调，我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看见，但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给我们错误的教训，说你看见才相信吧，对不对？你看到了才相信吧。这世界的人是怎样说的？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神不是这样说，神说你们相信就能看见。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就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大臣不灰心了，一直的迫切的求，虽然耶稣好像讲了别的事情，但是把耶稣的这注意点要拉回来，说就求耶稣，说求你，就是很哀求的声音，耶稣啊，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掉你就下去来医治他吧。看得出他是很迫切的，看得出他是很爱他的儿子的，看得出他是不甘心也不情愿他的儿子离他而去。这一种在耶稣面前的一种的哀求，这一把声音跑进了耶稣的心中，耶稣哪里能听不到？耶稣哪里能不受到感动？耶稣哪里能就听见听而不见，或者是听见你没做事情？耶稣不会的。今天如果你有这个父亲这样的一种心意来向神祷告，神也不会拒绝我们，神一定会垂听我们。所以迫切的祷告祈求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祷告祈求还是不够，还是要迫切的认真的，整个人要投入在我们祷告当中。很多人祷告祈求却不相信他所求的，他只是随意的求一下，或者马虎的求一下，或者是一种习惯的来求一下，但他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所求的。这样的祷告有用吗？没用的。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才有作用。我们祷告同样是这样。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国语查经班里头我们听见了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礼拜五的查经班最后的时候我们都要祷告的时间，就是查经祷告我们是分不开的。好，查经之后我们祷告，通常我们有弟兄姐妹就分享一下要祷告的事情，很多 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通常都提出为家庭祷告，为儿子祷告，为女儿祷告，常常都是这样。 但有人也有提到一些他的朋友祷告，或者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又为他们祷告等等。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提名为这些人祷告。其中有一位姐妹叫 Sherry， 她就说：“哎呀，前几阵子，她曾经邀请我们就为她一个朋友祷告，因为她在五月份的时候打了疫苗哈，打了疫苗就回到家里都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慢慢感觉到身体有一半的部分都是冰冷的，没有感觉的，那指头也不能动了。哎呀，她很惧怕，不知道怎么样，她马上去看急诊，急诊看了又帮助不了，然后她又看她的。”扎医，扎医说也没办法，就安排他看这个专科的医生，但专科医生要排队啊，所以事后还没有排到他来看他专科医生，他很担心，很忧虑。就这时候，这个 Shirley 姐妹就来找他，来访问他，所以他就告诉 Shirley 说：“哎呀，我有这个情况，怎么样？”这个 Shirley 说：“哎，不怕不怕，我们为你祷告，我回去就请我们教会的牧师为你祷告。”好，礼拜五的聚会的时候，这个水里就提出来，就请牧师为他祷告，我们在众人同心合意的来为他祷告。然后前两天，这个水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哎呦，感谢神！什么感谢神？牧师，你祷告之后，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他的情况就改变了。因为有一天晚上，忽然之间的感觉到身体很热，很热，好像有一道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他过去的那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完全的跑掉没有了。哎呦，我说阿们，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们迫切祷告，相信我们的祷告，相信神是听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个爱他儿子的父亲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见耶稣，来恳求耶稣。结果他的来见耶稣，他的祷告祈求产生了作用。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回去吧。”听起来好像还不近人情呢，就是明明耶稣他要来请耶稣你下去来医治他，或者是为他儿子祷告啊，就是不用了，你回去吧，好像拒绝了他。其实不是，耶稣并不是拒绝了这个人的请求，因为耶稣后面就说：“你的儿子活了，就是说不再生病了，他的病已经退了，没事了，就好像平常一样，又生活过来了。这个活了的意思，并耶稣这句话的，你注意他的时态是说：你回去吧，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看到了他，他就会好了。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你过两天吧，他就好了。耶稣不是这样说，等你，因为从迦拿跑路回到扎百隆是有一天的时间，你一天就回到家里他就好了。不是不是不是，现在他就好了，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好了，是这个意思。这真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因为耶稣的话语里头有权柄，有能力，有医治，有恩典，有怜悯。感谢我们的主。刚才这个父亲还在担心说：“我的儿子死了死了死了。”但是在耶稣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不再是死了，还是活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耶稣这句话是宣告生命当中有奇迹，是耶稣的宣告。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行了七个神迹，都是宣告生命当中有奇迹。你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里头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有奇迹，并不是在于这个故事是怎么样，而是重点是在于这是真的不能改变的事实。在耶稣里头，我们的生命总是有奇迹。所以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的回应就马上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他就回家了。哎呦，你看到，这就是信心的一个行动，因为他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相信这个是一个动词，永远在原文里头是一个动词，这是一个行动，信心是一个行动。重复又重复的讲了这篇，这个父亲他不单只相信耶稣，他还有信心的行动，他就回家，因为他相信回到家里，这个时候他儿子已经好了，回到家里他就可以跟他儿子很高高兴兴的一块的来吃饭。所以信心不是一种感觉，信心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信心也不是任何的理由， 信心是什么？信心乃是在神的话语里头抓住了我们的神，这就是信心。在耶稣的话语里头，他整个人抓住了话语当中神的大能。你在生命当中听了这么多神的话语，你要抓紧他吗？还是你听了就算了，看过就算了，感觉一下就好了？抓住神的话语里面所应许的神给我们的恩惠，这是信心。相信就是生命当中有奇迹这个表现。如果你相信，你不怀疑的相信，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奇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在哪里？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我们都在等哦，我们都在等哦，等候神，神的你走一步，那我就跟着你走一步吧，你再走一步我就再跟你走一步吧。不是的，其实神反过来，他就等我们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就在这里。我家里养了一只猫，猫叫做 Happy， 很可爱啊。这个 Happy 很喜欢，当我们每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在等着我们。我们回到家里，他就一直眼睛望着我们，一直在走。他的目的要带我们进到房间里头，他就躺在他的小床上面，要我们去摸他。摸他，擦他，摸他，爱他，疼他。但是如果他看见我们不动，他也不动，我们走一步他也再跟着走一步，一直带我们回到这个房间里头，躺在这床上。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故事。神在看着我们有没有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信心，但是我们没有走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都以为在等神在做事情，没有。神说我已经告诉你了，耶稣说你回去吧。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回去，还待在哪里，还在酒泉的耶稣，哎呀，酒泉的耶稣，如果你不下去医治我的儿子，我就不走了，怎么怎么，没用的。耶稣说你回去吧，你走出第一步，你就看到奇迹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整个人他在一路上走回加百农的时候，在半路的当中都碰到他的仆人，仆人是 很多仆人的意思，可能是两个三个的意思，迎着他的面走过来，告诉他的主人说，哎呀，主人，主人，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你的儿子活了。活了的意思就是 living， 那就是说他已经活过来了，现在已经很落魄的意思。你看到吗？这真是一个奇迹。这个父亲马上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他对一下时间了，是什么时候他好的？这些仆人就说是昨天，那他们回去也大概要走一天的路嘛，就走到半路，是昨天喂食的时候，他的发热的热病已经退了，这个病已经离开他了。喂食是等于是我们中国人算的算法，就等于下午一点到三点钟，因为我们中国人就吃每天有十二个时辰嘛，每个时辰大概两个小时嘛，这个喂食就等于是下午一点到三点钟这个时间，他就退了。哎，他就说，这不就是耶稣跟我讲话的时候，他就好吗？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是这，就是当时就是喂食的时候啊。当他还在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儿子还睡在病床上面。病得很厉害，但耶稣说回去吧，他已经好了。你看另外一个图就是说他已经很开心的很喜乐的起来了，感恩。他就对上了时间，看到这真是一个奇迹。神很有恩典怜悯，他容许我们来验证一下生命当中的奇迹。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查经班的当中的这个 Shirley 姐妹就告诉他，验证的是，对呀，我把时间最重新对一次，发现是的。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病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回来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他就告诉我他有这个经验，得了医治的经验，所以验证了这是祷告的带来的改变。当我们迫切的同心的相信我们所祈求的话，神就会做他奇妙的事情，生命当中有奇迹。结果这个父亲回到家里，跟全个家庭所有家里的人，每一个人上上下下，年轻的年老的，他们都来相信。相信什么？并不是说他们相信这个奇迹， 而是相信这个行奇迹的主耶稣，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过去是不信的，是 never believed 的，现在他们都来相信，还有是绝对绝对的相信。所以相信是表示说我们认定耶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位行奇迹的救主。你相信耶稣应该也包括相信他能够在你生命当中行他的奇迹，这是相信。当然每一个人需要的奇迹都不一样哦，好像这里这个父亲需要的就是儿子的能够 从快要死亡的边缘里头把他救回来，是他的需要这样的奇迹。但对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迫切的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需要来亲自的来告诉主。圣经最后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这个神迹发生是什么意思，是耶稣在加利利里头所行的第二件的神迹。第一件神迹是他把用清水改变成为微微的酒，这个是第二件神迹。神迹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头总共有四个不同的原文的字来形容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是很特别的，他通通都用一个原文的字用来表达神迹。原文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记号 sign， 那说明了神迹本身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神迹所代表的意思表记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神为什么要在你生命当中给你有奇迹？因为代表了他关怀你，他爱你，他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有能力，你要来绝对的信靠他。如果我们光是高举这个神迹奇事多么厉害多么厉害，还并不抓不到重心。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经验到的神迹是个记号，让你永远不会忘记神是你生命的主。我不刚才不是说吗，讲到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吗？如何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这个神迹奇事？刚才我们看的是别人的故事，是这个父亲跟他儿子的一件事情，但圣经并不单是对着某一个人来说，也是对着我们来说的。如何在你生命当中同样的可以经历不同的奇迹？刚才不是说吗，你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出现，你相信奇迹，你就是最靠近奇迹的一个人。那在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就是好像一块石头你不把它雕刻来雕琢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工具或者器皿等等。同样的用这个道理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同样的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也要做一些他奇迹的雕琢我们。雕琢的过程是痛苦的，好比一个石头把不需要的部分把它拿掉，把不好的地方把它 取去，最后就成为美好的优美的成长的一件最好的器皿，用来荣耀神，用来赞美神，用来侍奉神，用来高举我们的神。我们都是 一块一般的石头而已，但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他在你生命当中有神迹，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阿门。